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东游志，这是一档由游戏研究学者小山大圣 Dino 与 IndieNova 合作的游戏评论节目。这一次我们还是继续之前的游戏研究学者访谈系列，有关这个系列以及上一次对于邓健老师的访谈，大家可以参考东游志的第四期。那么这一次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赵东川老师来和我们聊一下游戏研究的话题。那么首先还是请赵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就是按照我们的惯例会谈一下您和游戏研究的关系以及您现在从事的主要研究的工作。
好，谢谢。大家好，我叫赵东川，是东方的东，山川的川。2011年开始，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师从肖永亮老师读博，在2014年到2015年，以青年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在东京工业大学进行了访学，于2017年获得了我的博士学位，现在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我个人的研究方向偏向于电子游戏艺术理论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在做和我院学科建设相关的一些工作。感谢 IndieNova 今天能给我提供这个机会，能够让我有幸在此和大家探讨游戏相关的话题，谢谢大家。
那所以您也是和之前的邓健老师一样，是从博士阶段才开始转向游戏研究的是吗？
事实上，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因为当时不是怎么说呢，不是研究游戏本体，就是我硕士论文是做亚文化方面研究，就是但是我硕士论文的题目就是亚文化对动漫游戏发展的影响，就是所以就是其实是和游戏有涉猎。
是这样的。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开始投身于那个游戏研究的因缘呢？
就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接触游戏其实是比较早的，就是在我4岁过生日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在那个老家那个街边摊玩了一次那个雅达利的那种纵版的射击游戏，然后之后就可以说就是和游戏算是有一种不解之缘吧，就是也是出于这种喜爱，就是从小就希望能找一份就是从事一份和电子游戏相关的工作。然后但是我大学那个时候就是各个高校还没有开设就是游戏相关的这些专业，那个我大学当时就是选择了计算机与科学技术，然后作为我自己专业。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实习的时候去做焊电路板也好，比如说编程写代码也好，就是这些它都和我的兴趣就是其实是相差挺远。然后我后来其实是渐渐的搞清楚，就是说我自己被游戏吸引的这些还是它其中的那些文化和艺术价值，然后就给自己也确立了一个目标，就是在那个硕士的时候，大学毕业硕士我考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是那也是我开始培养自己就是学术基础的一个时段。后来就像前面说的，就是我博士考进北师大之后，也是在导师和一些相关老师的肯定和支持下，我就是自己进行不断的一些积累吧，然后在觉得自己各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基础之后，然后开始了就是以电子游戏艺术理论作为我主要的自己一个研究方向。
那我在这里就特别想插一句，就是一般我所知道的学计算机然后同时又对游戏感兴趣的学生，可能后面他都会选择直接从业，就是直接去参与这个游戏制作，或者哪怕就是对编程本身并不感兴趣，可能也会就是以策划这种形式去参与到游戏产业，但您却选择了以研究的形式作为切入，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好像跟很多人的选择不太一样。
首先我在当时的就是我上大学的那个时间，就是怎么说呢，游戏行业远没有像现今中国就是这样好的一个环境，就是当时这些中国现在这些做游戏的公司不但是就是没有现在这么多，并且当时的这种游戏引擎之类的就是相当不完善，就当时可以说你如果要是想全权支配一款游戏的设计的话，恐怕就是说以个人的力量来说还是不行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看到许多这种就是 IndieNova 它也是主要关注，我知道主要关注独立游戏，我们可能看到许多优秀的这种独立游戏，但这个它是建立在现在这种游戏引擎非常完善，然后包括游戏平台 做得非常完善，然后各种公司包括这种市场体制对这整个游戏开发的一个知识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我大学当时其实那个时段就是说游戏怎么说对资本的依赖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可能没有机会去直接从事这样的一个游戏行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是说就是可能怎么说呢，参与一款游戏比如说它的技术改良或者说是怎么样单一去完成一款作品，可能确实不是我主要的这种个人兴趣。因为我个人兴趣就是说在可能包括玩游戏过程中对它的这种游戏背后的这种艺术内涵还是就是比较在意的，所以就是可能选择了这样一个专业也和我这种我个人兴趣这个方向有关吧。
那如果我们说回到您的研究，就具体到您的这个博士论文，您为什么会选择类似于一个本体论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是因为可能大家在着手进行游戏研究的时候，很多人的关注点就已经在本体论上，然后很多西方的讨论也都是在绕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需要如此大动干戈的去研究吗？还是说我们可以跨过这个阶段去讨论一些更加实际一点的问题呢？另外就是说在您看来进行这种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是在哪里？游戏研究为什么重要？
其实电子游戏这个我的博士论文是题目是写电子游戏的艺术本体及其构成。就电子游戏这个东西其实大概是在70年代末进入咱们国家，到今天其实如果要是细算的话也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虽然就是在当时其实早期的时候，我知道90年代末其实包括2000年之前有一些人想尝试建立这样一个电子游戏的理论研究体系，但是其实受制于许多原因，比如说当时的这种错误的社会认知，比如说缺少这种平台缺少媒体，这样许多许多原因，就这种尝试在当时其实是被搁浅了。但是就是电子游戏它对这种社会经济啊，对文化产业，对大众娱乐产生这些影响它是越来越强，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高速发展之后，并且更多的人就是现在其实也是渐渐认识到了，就是大量的这种电子游戏艺术作品它潜移默化的影响整个就是这种世界上几亿的受众群体。所以我就是个人就是当时是觉得这个电子游戏研究电子游戏的艺术，尤其是包括就是这种艺术理论，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选题。当然就是电子游戏理论它毕竟属于一个比较起码是在中国它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这个研究领域，相对于这个电子游戏产中国这种电子游戏产业这个迅猛发展还有这种受众这个快速增长，就是电子游戏理论在我国还是属于一种滞后的这个发展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电子游戏发展它经过长时间处于一种理论缺位这个状态，这个让咱们电子游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比如说当年这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在电子游戏被称作电子海洛因，比如说可能这个还是不太久远的前一段时间，就是采一些那种采用暴力手段去戒除网瘾的这种机构，就这些事件都对于某些个人甚至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它造成了许多伤害。所以这个事实证明就是如果我们要是缺乏正确的这种学术理论引导，那么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就必定会消耗更长的时间甚至会消耗更多资源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电子游戏艺术本体这个研究，它我觉得它是电子游戏艺术电子游戏理论整个这个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觉得无论对于理论建设本身还是对于电子游戏艺术及其产业的这个未来发展，这个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因为您的博士的论文研究题目是说建立游戏的艺术本体的讨论，所以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 是因为在大众媒体上关于这一点的讨论也特别多。
是的是的，
就说去讨论游戏到底是不是一种艺术，好像每个人都对这一点有自己的意见，而且每个人都特别想发言，以至于这个讨论已经变成了一个就大家已经对这个讨论已经听烦了，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又会有人说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而且游戏不需要成为一种艺术。所以我看到您在从那个学术的传统的领域来做这种研究，我就非常好奇您对大众媒体上面的这些讨论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电子游戏是不是艺术和电子游戏是否有必要成为艺术，这个争论其实出现已经很早了。我接触最早的时候是国内当时是应该是在2001年左右，2000年到2001年是有一本叫游戏批评的刊物，它其实不是一个正规刊物，是就是那种以书代刊的一个像系列丛书一样，就是它策划了一个专题叫游戏是否等于艺术，就是做两派，就是一派是认为游戏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艺术，然后艺术化将对游戏的发展起到一种促进作用，还有另外一派这个观点，就是游戏没有必要是艺术，并且提出就是这个娱乐和审美都是人的天性，就人性无贵贱，所以娱乐和游戏不应该被划归到艺术范畴之内。所以就是这个作为当时早期的这个游戏理论研究平台，我觉得这个游戏批评这个本身它这个小系列，你说它是一个系列丛书也好，还是说它是一个杂志也好，它对于就是当时中国电子游戏理论的这个建构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就是一些选题引发的这种讨论还有包括这种关注啊，以及对它的这个思考，这个对于中国这种游戏理论的这个推动，我觉得也功不可没。但是就是从他这个选题还有这个双方的论述来看，就是当时媒体上的这个辩论还有他的这种争论，他其实和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学院派的观点或者说学正统的这种学术研究，它是存在一些差别的。就比如说当时这个专题命题里面就是说游戏是否等于艺术，就是这个命题其实就是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术命题，就是无论从哪种就是被认为是艺术或者是艺术活动或者是作品，比如说音乐啊、绘画呀、电影也好，就我们充其量能说它是不是属于艺术，而不能说它是不是等于艺术。但是然后从两方这个观点来看，就是两方这个观点它其实是处于两条平行线上，比如说游戏已经成为了艺术和游戏有没有必要成为艺术，这个两个观点它其实没有什么冲突的。因为头一个命题它相当在于说什么呢，就是它是对于当前游戏性质它是做一个论断，然后它是在论断就是说现在游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另一个命题它是对于游戏的这个未来发展这个前景它做一个论断。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许多舞台的这个舞美设计应用了许多数字科技，然后有人提出就是舞台剧不应该引入这么多数字科技，然后这个无论你论证这个命题之后，就是说它这个命题正确与否，它都不影响这个命题它这种存在事实，就是说它不影响就是舞台剧引入数字科技这种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以游戏娱乐性为依据，就是提出应不应该把游戏划到艺术范畴之内，就是这个提出这个问题是欠妥的。然后比如说就是我们谈电影，就是它电影包含许多娱乐性，然后电影其实也是一种娱乐，但是这个并不阻碍电影成为电影艺术。所以就是我才当时把我的那个博士论文就是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就是选择游戏的这个艺术理论作为我自己一个这个一个研究方向。
那就说您通过一些比较正统的学术讨论，您得出来的关于游戏与艺术的一个关系的结论是什么样？
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虽然我觉得他们就是之前的这些讨论就是可能不是非常严谨的这种学术论证，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我认为他们这个确实是很有意义，就是包括现在许多做自媒体的一些，你像有一个栏目，就是一个自媒体人，他叫敖厂长吧，他做的那种就是游戏类似于一个像游戏批评的是一种视频栏目，就是我觉得他们下的这个功夫可能是许多高校中就是研究就是游戏的人，就是他们可能都没有下到这个功夫，虽然就是说他们不是一个严谨的这种学术体系，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做的这些东西还是非常有价值。但是提到你就是刚才我的对这个电子游戏的论断，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我们毕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把电子游戏把游戏研究做一个学科建构，你可能更需要就是说 就是为了建构这个学科，可能需要在某些地方就要符合这个学科这个建构规范。然后您刚才也是提到，就是说我对于电子游戏它是否是一种艺术这个问题，就是我个人提出的一种论断，就是我是这样的，就是我电子游戏是否是一种艺术，就是这个就是它也是我博士论文的一个重点。我认为电子游戏是一种艺术，并且我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其实是分为两步的，就是第一步我是论述了电子游戏是否可以作为一种艺术载体，就是第二步我是论述了电子游戏是否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电子游戏它发展到今天，就是产生这么多海量的这些作品，这些作品中它运用到许多，比如说文学啊、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等等等艺术，他们这种艺术形式、艺术表现手段，就是只要接触过游戏的人，我觉得对其中这些东西他都是有了解的。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相信面对今天咱们的这个听众，我无需花太多时间去论述了。但是如果说电子游戏作品中它所包含的这个审美体验只是来自于比如美术、音乐等等其他艺术手段在游戏中的一个运用，那么电子游戏在艺术领域就只能作为一种媒介而存在，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称之为某种艺术媒介，而不能将其称之为某种艺术。所以如果说电子游戏艺术这一个概念它是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找到两样东西，就是一个是独立于所有其他艺术形式之外，属于电子游戏自己的特殊的审美表达方式，另一个是电子游戏给欣赏者带来审美体验与过往出现的艺术形态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就是由于时间原因，我可能没法把今天在这里把我所有的这个论文就是全部详述，但是我希望就是请允许我用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叙述吧。我想总结一下我这个论文的这个结论。第一，电子游戏它拥有自己的特殊审美表达方式，这是我的结论的其中一个，或者可以说就是电子游戏拥有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我把这个就是它的艺术语言我定义为选择，就是在以往出现的艺术门类中，就是所有通过比如说色彩，它你像美术它通过色彩和线条它去创造美，它有的是通过你像舞蹈它通过动作创造美，电影有的它就像电影这种它通过镜头创造美，游戏它是第一种强调通过选择创造美的艺术类型。就第二，游戏的欣赏者他可以从游戏中获得在其他的艺术中无法获得的一种审美体验，我把它叫做责任审美。以往的就是艺术门类中欣赏者他都是站在一种旁观者的位置，就是一些比如说因为许多人提到了一个词就是互动，这里我也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不把它解释成互动，就是以往的一些即时的表演，比如说舞台艺术，比如说音乐、戏剧，就是他们的欣赏者他是可以与作品产生互动的。这个就是专门研究这些艺术领域的人，就是说也有不少学者就是说他提出了这些观点，但是就是说欣赏者他在这些传统的这种比如说舞台艺术中他产生的这个互动，就是他没被明确的赋予干涉作品状态的权利，所以就是说他虽然与作品产生了互动，但是他在这个作品中无法创造一种责任体验。但是电子游戏中不一样，就是电子游戏中游戏的这个欣赏者他被明确的赋予了在这个游戏中选择的这种权利，所以欣赏者通过行使选择这一个权利，他获得了一种责任体验。这种责任，这种审美体验的类型，它是欣赏者在其他的这种艺术门类中它是无法获取的。所以我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电子游戏艺术它是存在的，它是一种现有分类之外的独立的艺术门类。电子游戏艺术它的本质是一种承载责任感的选择，这就是我对那个我的论文中就是对电子游戏它是否是艺术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
那在这里我想再追问一句，就是您所说的电子游戏自己的艺术语言，也就是您说的选择，与我们通常听说的游戏区别于其他媒介的特点是交互 interaction 有什么区别？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两个不同的术语的定义的？
是的，因为我觉得交互的范围要比我所说的这个选择的范围要大。我举一个例子，这个话剧的名字我忘了，但是它是前几年在北京那个上映的一个小剧场的话剧。这个话剧它大概是一个爱情奇迹台，爱情题材，它在整个这个话剧时长大概2个多小时，在1个多小时左右，就是说这个话剧演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就是那个就是导演或者说制作者就下来，就是那个剧情进行到一个地方，就是他就会跟观众所有在场的观众说，说大家觉得就是这个剧情之后大概会朝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发展，然后他给出了两个选项。其实在座的有许多人就喊，比如说我觉得他们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们会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导演就会让这个剧情朝着可能是更多观众呼吁的那个方向去发展。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看到我们所说的这个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互动了。但是为什么我不认为就是说它是一种我所说的这种游戏中的那个选择，就是因为观众他还是一种外在的观察者，他说我觉得他们会怎么怎么样，而没说我要让他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我提出的，你要看明白，就是这两个它这个区别，就是我觉得他会怎么样，站在旁观者角度他是不承担责任的。然后我们在游戏中不一样，比如说角色扮演游戏中，我在游戏中的某个行为导致了什么事件的发生，或者导致了什么事件发生造成的这个代价，另外的某些事件没有发生，这个是玩家在中他会获得一种这种责任体验，他是我让他发生了，而不是我看着他发生了。就是同样是互动，但是互动所收获的您说它是有一种玩家的主体性，而且我觉得主要的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这个责任感，就是在游戏中玩家可以获得这种责任审美，但是在其他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剧场的这种互动中，就是玩家不作为一个责任主体去承担这个游戏中的不这个作品中的某些事件发生的这个责任的话，他是无法获得这种责任美感。
那么按照您的说法，我也想再问一下，如果一个游戏它就是单流程的，它就是我们所说那种一本道的，您还觉得它这个选择是有意义的吗？还是说您这个定义的选择是席德梅尔所说的那种有意义的选择，那种 meaningful choice？
这也是我在论述的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我指的选择不止就是选择，我认为是它是游戏的艺术语言，我指的选择不只是游戏中那个在对话中出现的选项，其实许多行为都可以成为这个选择一部分。我跟您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浪漫沙加开拓者这款游戏，其中那个有一个叫阿塞卢斯的主人公，这个篇幅他的最终结局关系到就是一个，其实这是就是一种隐藏的选择，就是主人公他在利用某种能力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要是超限的运用自己这个力量，会导致你这个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个人太倾向于暴力或者权力了，然后渐渐他会这个使主人公的性格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最后会影响到这个主人公到底他会成为一个暴君还是会成为一个改革者一个革命者。但是这个整个这个选择就不是通过所说的这个选项来进行的，它也是一种选择。然后另外您指出了就是说游戏这个结局也并不是说所有都是这个选择，就是它一定要干涉到这个游戏的结局。其实如果我们这因为就是说这是一个音频节目，我们可能不太好举这个例子，就是哪怕最基础的我说的这个俄罗斯方块中，它也存在我说的这种通过选择获取的这种责任审美。如果我们能从脑内模拟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各位听众能不能感受到，比如说俄罗斯方块，我们中间可能是某一个位置，横向，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那个长方形，就是四个柱形的这个，现在手中有一个这一个就是这个形状，然后我们下面那个俄罗斯方块就是我们下面已经堆砌起的这个形状，我这个柱形形状可以保证什么呢？我如果要是把它横过来，我在下面可以完全完整的削掉一行，但是如果我要把它竖过来的话，我可能可以削掉两行，但是会出现另外一个两节的就是这个竖形的这种不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图形，就是落在最下层。就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到底是比如说你削去一行获得这一个一行的这个收益，还是我削去两行然后获得但是会出现另外一个不和谐的这种两节的一个柱形，其实这也是玩家就是通过这种选择，然后就是通过这种权衡二者的得失获得这种一种审美体验。所以就是说我说的这个选择，它不仅仅它是一个选项，当然这个选项就是比如说一大类我们说的日本这种 girl game， 就是这种文字冒险类游戏，它这个选项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表现语言。并且我还有一个要提到的，就是 我还是以这个 Girl Game 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一旦这一个游戏它完全不存在任何选择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就是说已经没几乎它，我觉得它是没法被看作是游戏的。比如说就是一个 Girl Game， 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用鼠标点选的时候，它不停的这个文字一排一排的不停的就是进行文字叙述，不停的进行这个图片的切换，然后到最后就是我们走到最后这个结局，中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可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一本电子小说，是一本有图像有音乐的电子小说，就是它也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游戏。并且它在你比如说现在日本许多网那个网站上架的时候，我举一款游戏，就是 Time Moon 的那个魔法使之夜，它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中间没有任何选项，你的玩家对这个游戏中你没有任何的支配的权利。它上架的时候，它这个游戏它当时这个类型它就写着有声电子小说，它连 AVG 都没有写。所以就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作品中有没有选择也是游戏和非游戏的一个边界。
那可能现在在一些独立游戏或者一些比较先锋的游戏里面，大家也在追求一种效果，因为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有意义的，那么实际上会出现一种信息爆炸，一种分支爆炸，就像最近我们看到的底特律。那它在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量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并不一定增强了游戏体验，所以一些独立游戏它可能会选择我去给一些玩家虚假的选择，就是 false choice。 就像我们在 Firewatch 里面看到的，它不光是前面的故事叙述部分以及整个游戏其实都是建立在一种虚假的选择上面的，玩家所有的选择实际上不会给这个游戏本身的剧情造成任何影响，但是玩家的选择会对自己的体验有很大的影响。
哦，您指的这个是有限的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个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这个我在我的那个论文中涉及到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我们选择这个以选择为艺术语言之后，它这个或者说我们这个艺术语言它这个基本原理其实就是我说的这个平衡性。我在我的论文中也谈到了，就是平衡性是让我们的选择成为真正选择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经常玩家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一个游戏它是极为简单，就是说它简单到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游戏无论怎么样去玩，比如说你想象一个弹幕游戏或者也好，你这个角色是无敌的，无论怎么样去玩你都可以去通关，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游戏可能你会觉得就比较无聊了。然后你再做另外一个极端的想象，就是说这个游戏极端的难，就是你除非做到了某些限定性的操作，不然的话这个游戏完全无法通关，就是你在每一秒你都只能按照某个固定的模式你去进行操作，不然的话这个游戏你就 game over 就结束。其实这两种状态都是剥夺了玩家的选择，就是这两种游戏都不会让人觉得好玩。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两种状态都剥夺玩家选择。极简单那个游戏是什么呢？它让所有的选择，你在其中你确实可以有选择，它让所有的选择都失去意义，因为你所有的选择最终你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选择就等于说它是一种同质化。然后极难的这个游戏它也是剥夺了玩家这个选择权。您可以再想象一下，就是刚才我举的这个文字游戏完全没有选择这个例子，其实我刚才说的那款极难的游戏和这个文字游戏中完全失去选项之后，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你每一秒你做的事情都是固定的，然后你只不过是像组装一台，比如说组装一个模型或者什么样，就是你完成了一个流程，这个其实已经就是说不是游戏所赋予人的这个过程了，就是说它已经不能成为一款游戏了。所以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说一款游戏中它有选择，或者说它的选择是做得非常精妙的，就是这个选择一定是它是有一种平衡性在里面，就是这个两个，这个我指的平衡性还有一个我指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它不能同质化，就是刚才我指的那个极简单选择那种，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同质化，就是你这游戏中有多种选择，每一种选择你都要付出代价，然后这个代价 互相之间，玩家会在这个代价之上互相之间做出一种权衡，然后他会觉得就是他通过这种权衡，他通过明白这个代价最终自己付出的那些东西，或者说他没选择另外一个选项付出的东西，他才会获得一种这种我说的这种责任感审美，他才会体会到一种重量。
另外还有就是说一些游戏它可能会在某些阶段去通过剥夺玩家的选择来造成一种游戏体验或者情感体验，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使命召唤：现代战争》里面，就是 Remember No Russian 那一关，玩家需要跟在一个反派的后面去屠杀平民，就当然你也可以不开枪，但是你必须目睹这一过程。就在这里玩家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反而因为玩家在这个地方没有选择，你不得不去观察这个整个过程，所以反而给许多玩家造成了很大的情感震撼。
我倒是我是因为不是我是不是认为这个选择是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然后您刚才也说了就是说第一它这个是某个阶段，另外就是说它玩家去被迫去看这个大屠杀场景。我使命召唤那一代游戏我肯定是没，您说这个我没玩过，但是我想到了，我不知道，我跟您说一下，就是说您能不能提示我一下，他当时这个镜头视角是否允许这个玩家自己手动切，就是手动切换镜头，是允许吧？其实这就是他在就是说他赋予的玩家一种选择，你可以去就是说把镜头，去比如说放到自己的脚下，你去回避这个大屠杀这个场景，然后你也可以去抬头看。这同样的这个手法还存在于比如说合金装备四代，就是合金装备四代中那个。Snake 就是他晕了之后，就是说他被那个炸弹炸晕了之后，然后被一个女性那个救走，然后那个他从那个昏迷中醒来之后，这个时候小岛秀夫赋予玩家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呢？就是旁边那个女性她在换衣服，就是你的手柄，你用手柄那个操纵感，你可以把你的那个眼神歪过去去偷窥，但是就是说你是否这么做，这个也是就是说那个设计者赋予玩家的这一个选择，就是这些它都不是一种我们所说的这个明的选择，就是说它是一种隐含在里面的，就是说通过这种操作你玩家可以做出的这种选择。因为你我这而且我要就是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这种平衡性，就是我比如说我举的那个例子，你去偷窥玩家，其实他在自身内心中，就是说他获得了一种满足感，但同时他也获得了一种罪恶感，就是说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一个不太好的行为，然后他到底如果他要是说他选择这个操控手柄，他不去把镜头移到那个方向，那他就觉得我自己可能就是说错过了一个满足我自己欲望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他同时也觉得我自己就是说没有违背我自己的这个道德，其实这也就是一个隐藏的一个选择，一个选项。
而且就是在听您讲这些游戏之中的选择这样的过程中，我也想到了一些我近来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之前我也会觉得有意义的选择对于游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现在我发现一些游戏它的游戏的玩法可能是和故事或者世界观它是脱离的，所以你在玩法上面做的事情并不会给你的剧情上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么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反而因为这个玩法本身它虽然不能与剧情互相关联，但它实际上在修辞上可能是互文的，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我把它称之为表演性游戏。所以虽然它不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选择，但是却让玩家在情感上更深层地投入到了游戏之中。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实验。就我提到这些，我想说的是，可能在游戏的发展过程中会逐渐有一些非常新鲜有意思的变化出来，它可能也会 扭转或者打破我们之前对于游戏的一些认知。
是这样，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当然我个人比较倾向的还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说玩家最终会发现他的每一个选择所付出的代价，然后得到的收益全是相等的这种情况下，或者说这已经不是相等，或者说同质的情况下，就是我个人只能说，我个人认为，我不认为这是游戏通过自己的游戏语言表达它的这种审美价值的最好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我也承认，就是说它是选择的一种，但是或者说就是说它符合我刚才我自己就是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这个选择是游戏的艺术语言。我觉得这个在这种定义上，我觉得它是符合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但是我如果你要是说从倾向来说，就像这可能更像怎么说，比如说舞台艺术上有的你像那个三大话剧三大表演体系，像那个斯坦尼体系、梅兰芳体系等等，就是说可能每一种人，就是说或者说每一个流派，他的这种倾向不一样，但是就是我觉得他都没有跳出整个这个游戏艺术语言的这个大的框架。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您对敖厂长这样一些游戏自媒体人，或者是其他的游戏媒体，像游戏批评在游戏艺术以及其他方向的探讨上，您对他们表示赞许。所以我想知道，您对这些游戏媒体他们去发表一些对游戏的见解，您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就相对于游戏学术研究来说，这些看法可能是非常不严谨的，非常主观的，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可能是非常流行的，能够引起广大的玩家的共鸣的。所以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呢？您觉得需要像您这样的学者去站出来，去向公众普及一些更加正统的东西吗？
这个首先我是觉得，就是哪怕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就是说做游戏研究的学术，就是或者说比较严肃的做游戏研究学术的人，就是说他们的这些观点呢，包括我的观点已经被大家了解了，我觉得也不妨碍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些自媒体他们去还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游戏到底是不是艺术，或者游戏需不需要，就是或者说需不需要成为艺术啊等等，就是包括它的影响，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不妨碍的。因为我觉得学术研究就是这样，就是它最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就是一定不能是谁哪个人出了一家之言，哪怕这一家之言就是在当时这个状态下被大家普遍认可，不能是这个出了这某种观点之后，然后就没有再继续讨论的空间了。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对学术研究是最大的一个伤害。如果要是想把学术研究，就是尤其是想让学术研究，就是对无论是他对学就是这个研究东西本体，还是对于这种社会影响来说，就是想让他怎么说做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对比如说他这种辅助社会发展也好，就是我觉得他最需要的还是这样一种开放的空间。就是你这个论点你的观点出来了之后，你可能会怎么说呢，对大家有一个启发，然后大家如果要是说觉得你这个观点无论是觉得对还是不对，然后可以继续深入的，就是以你这个观点，从你这个观点为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起点去探讨某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对于学术研究最有利的一种促进方式吧。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是现在即使就是说我说实话我不太同意他们某些观点，比如说我刚才举了敖厂长的例子，就是说他可能我很喜欢他的这个栏目，然后他个人评判游戏的观点，可能比如说他评判一款游戏好坏，他更注重这款游戏采用了就是应用了某些什么新的技术手段，但是就是我可能个人我不是就是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也就是我倒是很赞同他把这个观点去通过这些媒体去表达出来，我觉得大家就是互相之间就是说通过这些研究他都会促成一种启发。然后我们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我觉得就是这种学院化的这样 我们所说这些游戏研究，可能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角度，一个是角度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对这种研究目的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是比如说是为了，你比如说这种自媒体的研究，它为了促进一些大家对于某些可能游戏的关注认知和某些就是说一些关注过的问题的一种答疑啊，这种。然后像就学院中这种游戏研究理论研究，它可能更注重就是说解释，通过某些理论去解释这个游戏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比如说它的发展状况，比如说对它未来的这种发展状况做出一种预期也好，就是它有，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角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互相之间我们是不冲突的，而且是我觉得是互相之间可以造成促进的。并且就是我觉得你像今天的话给我这个机会，这个也是这种学院，就是说我觉得尤其这种学术研究能走向大家，能走向媒体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说在您看来，实际上大家哪怕讨论的都非常主观不科学，或者大家在媒体上的讨论都非常民科，这个也是没有关系，不用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环境，就是比如说在学术杂志上探讨，就是因为它会要这个不科学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您可能更多的意思指就是说它不那么严谨，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写论文然后包括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它一定要注重这个，你比如说它这个命题的严谨，不然的话你会造成一些这个错误观点。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种它自媒体，它那个包括这种现场的这种对话栏目，它可能就是说毕竟一个人的这种思维它是速度它是有限的，它可能就是在大家在突然听到一个很受启发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它就可能没法，就是说他大多数他反映的他是他自己脑中的那种理解，就是没有去更认真的去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认真的思考这一个命题，就是说他到底这个命题是否为真，或者说这个命题他到底是就是说那个提出命题的人他到底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目的去提出这个命题。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说这种比如说在媒体上直接发布的这些栏目也好，或者说他自媒体人他自己做的这些视频也好，它可能会出现这样。
您在做您的这个毕业论文的时候，可能用的是艺术理论的方法，我的理解啊。所以像这样直接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直接纳入到游戏研究中，是会有问题吗？还是合适的？就游戏研究需要建立一个单独的学科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游戏研究确实是它需要现在建立一门属于自己的这个单独学科。首先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在把其他的研究方法纳入到游戏研究是否有困难，不是否有问题，我是这样想，就是游戏研究它是可以纳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是无论你是从社会学啊还是从艺术学啊什么也好，但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直接纳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是它会造成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着眼点都不同，就是有的时候这种不同的着眼点它会导致在某些研究中就是游戏自身被边缘化。我个人就是说在虽然我是一种以艺术学的这个视角去看待这个游戏它的这种艺术理论，但是我个人就是在做论文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就是说比较留意不让我这篇论文里就是会产生这种游戏被边缘化的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些从比如说文学视角他去研究这个游戏文本，从电影学视角他去研究游戏中这种虚拟镜头的这个运用等等等等，他会有的研究方法它可能适用于某些特殊的研究角度，但是它确实我觉得它不一定适用于游戏的一般性理论的研究。比如有一位其实中国挺有名的一位就是那种传媒研究学者，就是他的那个也是他的可能是他的博士论文后来也是成书了，就是在研究游戏作为传播媒介的功能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注明，就是作者对论文中涉及到的每款游戏体验时间不低于2小时。就他这个不低于2小时，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传媒学的研究它是充分的， 但是这个显然它不适用于一般的游戏研究，就这种研究对于游戏自身来说，它不是，我认为它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也是有推进作用的。但我觉得想要保证我们对于游戏这一事物它的认识的这种准确性和完整性，我觉得想要了解游戏的这个价值和影响等等等，就是我们要更深层次的去了解它，仅仅就纳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确实它是不够的。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建立游戏研究这个学科还是必要的，并且以现在，尤其是以现在比如说我国这种游戏的这个发展速度来看，建立游戏研究这个学科我觉得是很迫切的一种需求。
您说的这个游戏自身被边缘化具体是指什么呢？
就是它的研究角度，他把游戏可能是当做一种工具去研究其他的问题，而不是把其他的研究理论当成一种工具去研究游戏。我觉得这两种方向是截然不同的。
那您也提到就是建立游戏研究这个学科是很迫切的，那就是如何来建立这个学科呢？或者说建立这个学科会有什么困难吗？
现在其实建立这游戏研究这个学科确实是有很多困难，我举几个。其一就是现在如果要是说引入我们说做游戏研究这个学科的话，其实在整个游戏研究这个大的框架内最热的这无疑是电子游戏这个事物。这我论文的第一章已经也提到了，就是中文游戏一词的含义它是被不断丰富的，就是古汉语和现在现代汉语相比，就是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游戏一词和以前我们用的游戏意思它发生这个较大的变化了。那么我们如果要是在中国建立所说游戏研究这或者说是游戏学这个学科的话，我们要想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限定游戏研究它涵盖的内容与边界。就例如现在我们体育学就是电子竞技这边许多它是归到体育学，有的它可能是电子竞技，它会像传媒应该是建立了电子竞技管理，它可能是归到管理学这类的这个学科之内。然后如果是我们游戏学或者是游戏研究得以建立的话，那比如说这些学科就是我们如何定位它，就是把它们划归到哪些学科。你像现在的这种棋类，比如说这种非电子游戏的围棋、跳棋、象棋，我们把对它这种棋类游戏的研究，那我们把它放到哪一类。其二就是说学界现在对游戏研究这个学科，我觉得大家都想去，或者说许多搞游戏研究的人他都想也都觉得有必要去那个设立游戏研究这样一个学科，但是我们对设立这个学科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就是游戏学作为一个大类，就是它的研究真的已经是囊括了非常广的一个研究范围，包括就是比如说博弈论等等等。我们现在高校研究的这个游戏研究大多数是从各个专业或者说归属到各个二级专业的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些研究方向，就有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可能将其作为某一个学科之下的比如说自设二级学科或者交叉学科，但是我们要建立游戏研究或者说游戏学这个学科的话，我们这个学科现在划分上我觉得比如说它的体量有多大，它应该属于学科门类还是学科大类还是学科专业，我觉得在这个研究领域内哪些研究方向可以归入同一个学科，包括目前这个学科问题，就是我觉得它还缺少一个大规模的论证。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我们虽然说我们大家都觉得有必要去建立这个游戏研究这个学科，但是我们对它的准备现在确实还不充分。
那听起来就不光是建立学科很不充分，就是来做游戏研究本身似乎也会面临一些困难。
是的。我觉得游戏研究困难现在面临的困难主要存在大概是三个方面。首先是游戏研究成果难出，这一个是因为游戏研究发布成果的平台奇缺，尤其是国内这个状况更加严重。咱们国内中文 C 刊核心期刊加起来大约是1100多种，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一本游戏研究的专业类期刊能进入核心期刊目录，并且还有一个情况是它可能和这种电视剧研究比较类似，就是想要完整的欣赏一部游戏作品，尤其是这种大型的 RPG 游戏，它需要的时间非常非常长。一场电影一场话剧，你想大概它是时长一般是3个小时，较长的有的是有8个小时。现在 RPG 游戏大作提供给玩家的这个游戏时间它往往超过30个小时， 这可能还仅仅是我说的是主线剧情，就是一些制作精良的游戏，你像比如说巫师三这种，就是你想要充分研究，你不可能忽略它的这种支线还有分支剧情，就是这种研究耗时长就是时间长的特点，就是相对于其他的艺术学科，电子游戏优秀成果少，就是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次，国内大多数高校和研究机构仍然缺乏游戏研究相关的这种基础设施。你比如说美术专业，它会为研究人员提供画室；影视专业，它会提供放映室和摄影器材。游戏研究相关的学生能够利用的这种资源，可能也只有图书馆、多媒体教室。但是大多数高校里面，就是游戏研究相关的专注保有量还是非常少。就是我在当时北师大读博的时候，我在做论文，因为我北师大图书馆我也去查阅过，其实许多高校都是这种情况。然后多媒体教室，一般情况下就是高校中的多媒体教室，它能为学生提供的也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视频播放，还有一些文档处理的这种功能。像北大那种，就是说它建设电竞平台这样的高校，在高校里面还是非常少的。此外，在就是和其他的这种艺术研究相比，就是社会对于电子游戏这一事物的本质理解，它还是不清晰的。电子游戏这一个事物，它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它才传入中国。当时我们之所以叫它电子游戏，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英文这个 game 一词，它对应的中文翻译就是游戏。但事实上，就是英文 game 一词与中文的游戏，它这两个意义它并没有完全对应。英文进行游戏时用的这个 play 这个单词，它的意思和感情色彩与中文的这个玩儿其实也有很大差别。那个荷兰著名的一个游戏研究学者赫伊金哈，咱们有的也翻译成胡一清家，他写的一本书就是游戏的人里面，他其实就已经预见到了就是这种游戏这一个单词它的这种所指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他在谈及这个 play 与 game 二词时，他谈到了就是西欧语系中竞争性的游戏，就是所说的 game 这个词，往往它归于游戏之下。比如说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奥林匹克 game， 它本身也属于一种游戏。但是他在同一章中他也说了，就是说汉语游戏中游戏一词所限定的范围要小于英语 game 一词。他原文是，我们关于认为凡是游戏的所有活动都归结于一个词之下的情况在这儿不存在。他这个这儿指的就是汉语或者说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于进行游戏，我们这个动作这个 play， 在我们这个传统观念中，并不是将把获取审美价值为目的的这些活动称作玩儿，我们是用比如说观、吟、读、赏这些词汇，也不将以竞技目的的这种棋类游戏称作玩儿，我们称作下对，比如说下棋、对弈。就是说，我们原本的汉语的这个语义中，游戏和玩儿两个词带有去严肃化、去审美化的意味。他们代表比如说放松、消遣，甚至可能比如说有不严肃对待、不负责任，像游戏人生、玩弄感情这样的一种感情色彩。就相对于其他类别的艺术研究，中文里游戏相关的词汇天然就带有这种负面感情色彩，这个让中国的游戏研究从出现开始就背负着非常大的压力。虽然大多数人都下意识地将电子游戏它看作是游戏的一种，但事实上就是这种发展轨迹使电子游戏展示出了这种特性，它早就超出了传统游戏学能对游戏这个行为的这个界定。就我们汉语对电子游戏行为所使用的词语的改变，基本已经能看出这个问题。最早的时候，电子游戏刚刚进入中国，就咱们电子游戏由于它带有游戏这一个词，我们用的是玩电子游戏，就是这是人们对于游戏词最直观的反应，就是玩等于娱乐消遣。之后就是由于电子游戏在发展初期，你像街机啊什么这种，就是它动作类和竞争对抗类的这个游戏比较多，它渐渐出现另一种表述方式，就是打电子游戏。这个是人们对于电子游戏对抗性认识提升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打就等于对抗竞争。就在当下，就是网络游戏大量出现之后，就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就是上游戏。这个上其实是相当于英语那个 login 登入，就这种表述来源就是来源于上网。这是对于一种人的意识穿越这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边界这种认识的一种反应，它上等于一种身份的转换。 这个词语上的变化和不同，就是它一方面体现了游戏的这种快速发展和受众的这种体验理解上的一种跟进，另一方面它也显示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这种发展变化，就传统游戏学它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尤其是在电子游戏出现之后，我们不能再将电子游戏相关的行为简单定义为去严肃化去审美化的这个玩儿，否则我们在分析游戏所造成的一些影响的时候，我们最初就会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是的，那因为您是在那个北师大读的博士嘛，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就北师大这边的游戏研究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因为 我是有知道比如说像何伟老师他可能也在做一些游戏研究的内容，然后对北师大那边可能还开了刘孟非老师的那个游戏化的课程。
是的，就是孟非老师我可能不太了解，何伟老师因为在我读博的时候就是我也听过何伟老师的课，就是他对我帮助也很大，包括他很早的就是有他有一本书叫网，应该是叫网众传播，其中也就是说他是也是从这个传播学这个角度，就是大量的引用了一些这个游戏的这个例证，包括他可能是写了一些就是就是关于这种由于这种媒介的发展，包括网络游戏的出现，然后这个游戏的一些样态的一些变化，然后那个何伟老师，而且就是说我了解何伟老师也是最初何伟老师也是我的导师向永亮从那个清华这边请过来的，就是包括像那个现在那个像王海波老师啊，然后包括就是我导师我应该我的几位师兄有的在传媒，有的在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就是说他们也是各自从这个各自的这些角度上吧，就是说做这个游戏相关方面的这些一些研究也好，或者说一些教学工作。我又想起来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可以就是当一个梗跟大家提出一下。我的导师还为中国电竞英雄联盟界培养了一位，或者说是你怎么说，是一位优秀的电竞主播，或者说是一位优秀的电竞解说，就是小仓。
就是因为就包括国内外可能大家也都在讲，就是可能学界跟产业之间会有一些分裂嘛，但是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您觉得游戏研究是需要跟产业结合起来的吗？
我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游戏研究本身它可以包括各个方面的这种主题，就是学术研究的主题，它从研究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觉得它可以和产业相关，也可以和产业不相关，但是我觉得就是哪怕这个研究主题它和产业是本身可能不相关的，但是最终就是游戏研究与产业相关这个结论它不是出于一种研究要求，而是出于一种结果，就是在现在咱们这个时代，电子游戏就是它成为了越来越多它成为了许多人生活组成的一个部分了，就是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是一项研究它的这个结论它能被公众广泛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是最能证明它一项研究的这种研究价值的，但是这项研究它这个结果如果它要是被公众广泛认可了，它这个研究在我们现在这种市场经济的这种社会这种体制内，它很可能它就会对产业造成影响，就往往我们在理论研究，我举个例子，对理论研究不够充分的时候，它一些错误的观点可能更会对这个产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我们2000年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游戏机的进口禁令，就直到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才解除，这14年差不多我觉得是阻碍了我国游戏设计人才和成长，这个造成这个负面影响远大于我们对所说这个游戏机进口这种市场保护带来的这个正面的效益，所以我觉得当时如果对游戏这个事物认识得更加充分的话，这个禁令可能会更早的结束，就这样的话中国现在游戏业的这个结构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就这些事情它都不是怎么说，你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去把市场作为一个研究命题，但是它都会间接的最后它会影响产业，所以我就觉得你要说游戏研究它和产业就是说是否能分开，我觉得它这两者还是密不可分。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挺好奇您是怎么看的，因为 您也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吗？就是游戏设计跟游戏研究的关系您是怎么看？因为可能在其他艺术门类也会有一个创作和研究之间的关系。
对，是这样。首先就是在其实不光是其游戏这一方面，就是在整个大概是艺术学科里边，就是普遍可能现在我个人啊，这是觉得就是这是算是我一家之言，其实现在普遍存在着一种我觉得比较错误的认识，就是有一种相对敌视的情绪，他觉得就是许多搞理论研究的理论研究者是不懂实践操作的，然后你比如说美术也好，比如说戏剧也好，他觉得理论研究是一种空中楼阁，然后他不懂实际，然后所以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研究出来这个结论也好，他的命题也好，对于我的这种实际操作，对于那个艺术实践来说就是没有多大的帮助。但事实中现在是出现一种什么情况，是理论研究怎么说呢，就是说理论研究中有价值的成果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少数，就是出现了许多没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个才造成了就是尤其这种搞实践的，就是说这种包括就是说设计也好，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那个比如说实际就是这种表演什么这些行业，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理论研究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一种误解，就是因为现在理论研究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比较少，我觉得一个真正有价值的这个理论研究成果，它是对于艺术实践来说它是有一个推动作用的，它可以辅助，就是说可以怎么说，就是比如说降低艺术实践某些方面的成本，我指的这成本不光是经济成本，比如说人力，比如说那个增加就是说它的就是这种实践学习人员他们的对这个艺术理解的这种速度，然后比如说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就是说某些研究它会造成某些艺术实践在哪某些领域它会有一种突破，你比如说像这种那个表演体系三大表演体系这种理论的这种建立，它会间接的影响这种艺术表演，所以就是我觉得真正就是说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它是会对实践造成正面影响的。
那您觉得就如果一些已经有过实践的专业人员然后来参与到理论研究，会不会让二者能更好的结合起来呢？
我认为这个是会的，就是现在为什么理论研究有的理论就是说我指的是整个，其实我不是说游戏研究，就是说整个这种艺术研究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大的学科范围内，为什么就是会出现比如说许多理论研究者他是觉得就是他比如说他觉得搞实践研究的不懂理论，然后许多搞实践的他觉得你是空中楼阁你不懂实践，就是还是互相之间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无论是实践也好还是那个理论也好，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不同的环境，然后有一个不同的这种标准体系，就是如果要是搞实践的他想介入理论研究，他可能就是要学习怎么去符合理论研究的这个要求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就比如说你评价一部论文的好坏和评价就是说这个实践者他的一部作品，你比如说他的一部电影，一个导演的电影，还是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做游戏的游戏设计者他的设计的某部游戏和他对于这个游戏的这种哪怕是他对于游戏他对于自己游戏的这个评论，我们这个评价体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无论要介入任何一个，我觉得都是首先就是可能要先去花一段的时间去学会去怎么去驾驭这种评价体系，所以这个可能我个人是比较推崇，就是说互相之间就是理论研究者他也要懂实践，然后实践研究者他如果想去介入理论研究的话，他也要弄懂就是说理论研究这个是以什么样的这个评价体系，是以什么样一个体系去运作。
是，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就是说有助于推动整个游戏这个本体它自身的这个发展。
是，就感觉游戏整个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有点还四分五裂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能统一起来能统合起来应该是会 会比较好。我看到国外可能一些艺术研究，我也不太懂，我只是偶尔看到它会有一些类似于叫 participant research， 就是类似于设计研究的一些东西。
这种实践研究其实在我们国内也有，只不过它是没延伸到那个游戏研究这一个领域，或者说那个相对来说游戏研究这个领域它涉及的比较少。因为你看，就是我个人，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我们的那个美术系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美术创作研究，就是创作研究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对于那个技法呀，对于什么用线的这些，因为我个人不是学美术的，我可能说的就不是太懂，就是他们对于这种实践类的研究就比较多，但是他们也是在研究相关创作方面的这些理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要是说你比如说游戏研究，那如果要是我这只是做一个假设，它要是纳入那个艺术学学科的一部分，渐渐肯定也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研究方向去，就是去做这方面，就是去研究这方面。现在可能游戏研究相对来说结合的比较多的还是社会学，我个人觉得社会学、传媒学，在国内就是说和游戏研究可能结合比较多。这个也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们的高校和那个企业的怎么说，和企业的这种合作还不像这个不如国外合作的那么严密，或者说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合作的力度还不像那个国外高校和企业之间这种合作力度那么强。所以可能就是一些，你比如说就是和游戏制作相关的这个大企业，它可能就是说它没有把这种目标投放到这个高校，然后相关的这种，这也是造成就是说实践人员和这个理论研究人员之间造成一种隔阂，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
那就还想请教您一下，就如果未来有一些想从事游戏研究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可能尤其是从艺术门类或者艺术理论这一块入门的这些学生。
我是觉得这样，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游戏研究发展速度比较快，就是它是一个新兴学科，交叉性也很强。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大量的领域值得去研究，但是我觉得正因为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从事游戏研究的这个学生他很容易把握不住一个方向。就是我建议如果要是说某个学生他想就是从事游戏研究方面的这个选题的话，我建议他尽早拟定自己的这个研究选题。就是他早拟题的话，他不一定这个研究选题以后就真的成为自己这个学位论文的这个题目了，但是他早拟题有助于你，比如说你要报考哪位导师的话，这一定是有助于你导师了解你的这种兴趣还有思维方式，或者包括就是你已经是那个被这位导师接受了，就是说你是他指导的学生，这也是有助于这个导师他可以更针对性的去对你进行指导。然后另外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现在这个高校游戏研究它仍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就是它大多数分散在其他专业。我觉得就是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就是根据自己就职目标对自己论文主题最好有一些规划，就是这样在求职的时候可能有更大优势。就比如说你可能你已经想到了你未来要从事的某一个大的这种行业方向，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时候你写的论文呢，就可能你应该更专注一下，就是说你的主题就应该结合这些，就是你未来想要自己要发展的这个方向会比较好。
那您目前在那个中国艺术研究院之后还会从事和游戏研究有关的工作吗？
是这样，我虽然现在在从事学科建设工作，但是那个我个人的这个岗位是研究岗，就是是研究员序列，就是以后肯定包括每年的那个学术年会我也会报名参加，就是艺研院有许多这样的就是关于各类的就是艺术学研究的这样的会议也好，然后包括一些活动也好，就是还是有许多这样的机会。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有许多，它那个院里有许多那个中国顶级的就是艺术理论的杂志，所以就是在艺术研究院就是做各类艺术理论研究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多。
那就也很期待您之后的研究成果了，到时候再请您来这边来跟我们分享。 那今天我们要谈大概就是这次。
好的，谢谢您乔老师。
跟赵老师聊得非常开心，我也学到了非常
多。那没这个我也耽误了您很多时间，这个我并且也是真是非常感谢您，和一是孙静老师向您推荐了我，二是就是也非常感谢这个 Indinova 给我这个平台，然后有机会能跟大家去交流我个人就是很感兴趣这些话题，并且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说，就是能把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那是他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也是他个人最大的一种幸福快乐吧。
嗯，